你也和我一样想念明天吗？为不曾想的遇见，为未可知的约，为小小梦想的实现，为甩掉包袱重新上路的喜悦，还是为那在转角处安静守候的可爱少年？你有故事吗？你想要听故事吗？那就带着一点点城市的余温，忘记月光，忘记烟火，有些故事只适合一个人听。各位好，这里是一个人听，我睡西。查看故事原文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一个人听，每天跟你说晚安。微博搜索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故事来自李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最近搬家，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些来自上个世纪的家信。那是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家人写给我的信，感觉它远的已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，长的让人有些恍惚，近乎不真实。可是当我现在重新读起这些书信的时候，从前的一切却又逐渐地清晰起来，它们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我出生成长在哈尔滨，尽管它不是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，但人们的幸福感很强，人们热衷于过节和聚会。记忆当中，家家都是人口众多，每到节假日，亲朋好友就会聚会连连，这也让我从小就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亲情。这座城市给予我的，除了得天独厚的美好景色之外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。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所以刚上大学的时候很不适应一个人独立的生活，总是会很想念家里面的一切，而盼望家信就成为了我校园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内容。每天放学的时候，我就会在传达室信件堆积如山的桌子上寻找我的名字。其实每一封家信的内容大致都是相同的，而我却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家信中除了嘱咐我要努力学习和注意身体之外，这是要告诉我别怕花钱。其实那个时候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大多差不多，都不太富裕，尤其是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，抚养的过程就是像在爬上坡路一样，多少还是有一些费力。可是在那些家信当中，母亲却经常有意无意地透露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好，让我安心学习。而我也是在竭力找出一些可能会让他们高兴的事情，甚至自我描绘对于未来的畅想。1995年的时候，我随学校的艺术团去香港演出，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，去香港就相当于出国，看什么都觉得很新奇。我在信中就向父母描绘了香港的样子，我还告诉他们其中的一所大学非常喜欢我，有可能以后会去那里读研。母亲来信说，这个消息让全家人兴奋了好几天，还说以后学成归来一定要好好见识家乡，让家乡这面以后也赶上香港之类的话。其实清华大学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真的是一份很大的荣誉，而这份因我而获得的家庭荣誉让我觉得更有责任去守护它。这是一所功课繁重的学校，尤其是我们的电子系更是以学习压力大而著称的。大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厌学，心中竟然闪现了 要退学的念头，整天都郁郁寡欢。记得有一天我在宿舍里面整理书信的时候，翻看了大一时家人的来信，那里面有父母满篇的喜悦与自豪，让我当时觉得羞愧难当，一时竟然泪流满面。我心里就在想，我不能为难我善良的父母，我不能打击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，更不能让我的家庭布满愁云。于是我暗下决心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毕业，我要拿到学位。所以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应该感谢那些信件，感谢有平凡而温暖的家庭，给了我那么多最初的力量。而事实证明，很多事情就是一念之差，许多结果也只有一步之遥。当时我在大学经常演出，也写歌创作，母亲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业，在信里面会写到说，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，不要总是想着当歌星之类的事情，那些都是梦，不现实。咱家人都是普通人，你要学一门技术，毕业之后找个好工作，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父母不指望你出名，也不指望你挣大钱。但其实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是单纯的热爱音乐而已，在校园里比较活跃，我并没有想过要把音乐当做事业。因为就像母亲说的那样，这样的职业离我们这种家庭实在是太遥远了，我不可能成为经常在电视里面出现的人。而他也深知靠唱歌为生这有多难，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名京剧演员，他知道从事艺术工作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。父亲是我见过的最老实也最善良的人，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无公害。记忆当中关于父亲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初冬，当时我也就只有3岁左右。我记得我站在床上，父亲边给我穿棉裤边说，下雪了，冬天来了。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着窗外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情景，那是我关于雪的第一次记忆。但是在这一次记忆当中，却完全没有关于寒冷的感受。几年之后的一个冬天里，我常常在半夜醒来，发现父亲在写东西，有的时候还捂着胸口。我感到很好奇，原来是因为单位给许多演员都涨了工资，但却没有父亲。据说是一个给领导送礼的人占了本应该属于父亲的名额，而父亲那个时候就在给上级部门写投诉信，所以由于心情不好，他的胃病就犯了。我想，父亲在乎的不仅仅是几级工资的钱，还有一个演员对于职称的认可和对于艺术的尊重。而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忧郁，至今我还能想起来他的表情。这件事情后来的结果怎样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而他的忧郁是何时消散的，我也忘记了。普通人的家庭就好像是漂浮在海上的一艘小船，随时降临的风雨都可以让它摇晃。而对我来讲，感受更多的却是小船里面的温馨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，相当于中学里的清华。有一次父亲要去俄罗斯演出，当天母亲让我去火车站送他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以前他出差的时候都是自己去车站，因为平时的父亲话不多，也从来不让我为他做任何事情。但是我后来才知道，父亲只是想要在同事面前小小的炫耀一下他的儿子。因为小时候那些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，如今多年不见，我又考上了最好的高中，父亲特别想让他们见见我。 我还记得当他们夸奖我的时候，父亲流露出的那种满足的表情。那个时候我真正的意识到，他在为我感到骄傲，而同时我也发现他有些老了，和从前的那个神采飞扬的武生父亲略有差别了，而我的心也隐隐地收紧了一下。记忆当中，我的父亲在我面前只流过两次眼泪，一次是有一年从北京放假回家的时候，我跟父亲说我给爷爷带了一件礼物，而他告诉我爷爷去世了。那一天我看到了他流下的眼泪。之后还有一次，就是他得了癌症之后要做手术，我和姐姐凑了钱去缴费的时候，他感动地哭了。他说孩子们懂事儿了，给孩子们添麻烦了。而他的这个眼泪让本已经焦虑的我心如刀割。我把当时仅有的几万块钱全部都拿了出来，我知道父亲对于我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。而之后的日子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我送他回到哈尔滨。在火车上他已经很虚弱了，每一次去洗手间都要我搀扶或者背着他，我一宿都没有睡觉。我记得当时我背着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一句，原谅爸爸。在听到他说这句话的一瞬间，我强忍住自己的泪水。他实在是太客气了，他竟然对自己从小背到大的儿子客气，而我只是背了他几次而已。尽管在那个时候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可是我知道那是一个我熟悉的表情，我深知这句简单的话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，有内疚，有感激，有牵挂，更有不舍。而其实那个时候的我，歌唱事业还没有什么大起色，他也一直还在担心我的生活。多年以后，我偶尔还会想到这个场景，想起这句话，常常不能释怀。就像是在落笔的此刻，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。我曾经写过一首歌，叫做《父亲》。歌词里面写道：你为我骄傲，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。你如此宽厚，是我永远的惭愧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重新录制了这首歌，我在最后加了一句，我终于明白，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，我为你骄傲，当谈起你的时候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为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对生活的隐忍和对于家庭的忠诚。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生活在北京，母亲如候鸟一般的往返于哈尔滨、北京还有海南之间，她在孤独当中寻找着快乐，寻找着让她继续过下去的生活。但是你知道，人生终究是残酷的，母亲步入这个人生阶段之后，开始面临着更多意外的告别。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中也陆续发生着生死离别，有时候想想真的很为他担心。现在每当我取得成绩的时候，他都会在高兴之余常常会说，要是你爸还活着该有多好。前些天他在看我的电视节目，我唱完一首歌之后，他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激动地鼓起了掌。 把这些当作有趣的事情告诉了我，听完之后我也乐了，可是随后心里面就会涌出一丝悲凉。是啊，要是父亲还活着，该有多好。如果他还活着，那站在电视机前鼓掌的那个人，就不是母亲一刻。他们两个人一定会热烈地讨论着，我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谈话的内容。只是，我想象不出父亲如果活到现在，那他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最后定格的样子要远远年轻于现在的母亲。
坐在岸边看着夕阳，让我想起你，暖暖余晖，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。感谢你啊，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啊。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，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，原谅我